嗨，大家好，欢迎回到 Soliloquy of Ours，我是 Kit。今天的 podcast 不会放音乐，因为这一期要聊的内容比较严肃，所以我觉得不适合放音乐，所以会只有我说话的内容哦。近期呢，我的心情无比沉重，很多个夜晚我都是辗转难眠，想着到底要不要录这一期，如果要录的话，我又该涵盖什么范围？是该保持在我平常聊的时装，还是说聊更多这场警民冲突背后的历史脉络？但我不是新闻专业，也不是历史专业，我一直在想，我够有资格说话吗？想了很久，沉寂了很多天之后，我决定还是来录音。尽管我能说的很有限，但是如果这一期能让哪怕一个人去了解，或是让任何人对此有更深的思考，那我就很满足了。这一期呢，最后会有比较多我的个人意见，可能听起来会比较有情绪，那这部分听众们你们可以斟酌收听。那么就不啰嗦，直接进入正题。最近美国多个城市的警民冲突和群众的示威游行，大家应该都多少有看到吧。表面上看，这起因是因为 George Floyd， 一位非裔美国人在 Minneapolis 当街被一位警察压在膝盖下之后死亡而引起的群众的愤怒。但是把任何一场社会运动的起因归咎于一场小小的事件，都是太过扁平的。是数百年来的奴役、压迫、不平等待遇和巩固种族歧视的体制，一次次的让这些非裔美国人走上街头。详细的细节有很多专业媒体人都有报道，大家可以自行 Google 一下。那这次的 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 是如何撕开了大大小小时尚品牌的假面呢？自从事件爆发后，有些品牌第一时间就出来在社群媒体发文支持 Black Lives Matter，甚至有些品牌表示会把部分所得捐出到非裔美国人社区和组织，而有些品牌在沉寂几天后看了看风向，发现这次的运动来势汹汹，于是纷纷发了黑底白字写着 Black Lives Matter 之类的图，配上义正言辞的 We stand in solidarity against racism 哒啦哒啦哒啦。但是这次的运动需要的仅仅只是品牌们的表态站队而已吗？很明显，仅仅只是发文表态远远不够。时尚杂志 Dazed 在几天前撰稿表示，此刻我们需要的是行动，并且用了去年巴黎圣母院的大火与这次的社会运动来比较。当时各大奢侈品集团可是火速发新闻稿，表示要捐钱帮助修复圣母院，不止比速度，还比谁捐的数字多寡。只是这次社会运动，尽管抗议者在品牌在各大城市的旗舰店喷漆砸玻璃，品牌却都静悄悄，直到一周后才发文表态或是捐款。而时尚媒体人 Pam Boy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他认为时尚品牌之所以在表态支持这次的运动这么缓慢的原因在于，社会运动听上去就是没那么光鲜亮丽。相比捐款给巴黎圣母院，捐款给 Black Lives Matter 并不符合奢侈品品牌的形象和本质，甚至呢是有损他们的形象。不管品牌们有没有意识到，但这或许就是他们缓慢的表态的理由之一。只是尽管表态了，现在的人们却没那么好忽悠，并不买账这些空泛暧昧的口号和文字。有些捐款了的品牌并没有公开数目，这也引起很多人的非议。遭受到人们的猛烈炮火的品牌之一是 Celine。Celine 在六天前发了声明，表示反对所有形式的歧视和压迫，但却遭到大众批评 Celine 极少让黑人模特出镜，几乎清一色都是白人模特，只用黑人模特作为 token。 品牌的 Instagram 更是从去年六月之后就都没有出现过黑人模特。另一个被猛烈批评的品牌是 Reformation。 Reformation 不是奢侈品品牌，它是近年才在加州崛起的一个号称致力于永续的成衣品牌， 在社群上呢，有很多粉丝，也很受消费者喜爱，近几年也得到很多投资。但是最近却被前任员工爆出品牌创始人对底下员工的种族歧视很严重，不止谈话时不理会，也不会给任何晋升的机会，更是把晋升机会给了同样歧视非裔美国人的同事。而品牌过往拍过的饱受争议的宣传照如今也被翻出来。这些时尚品牌备受攻击的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品牌们很常从非裔美国人中受益，不论是在设计的时候、时装秀上、拍大片的时候，挪用他们的文化，并且管控非裔人士在时装圈的比例等等。那么时装圈就真的没有懂得自省，试着去教育自己，改善自己对种族议题的敏感度的人了吗？还是有的。知名时尚媒体人 Sarah Moore 在就发文直截了当的表示说，自己为他所受过的英国教育感到羞耻。他说他从幼稚园一直上了大学，所有的教育里没有关于过去英国殖民其他国家的历史，没有提到在大英帝国辉煌的表面下掩盖的剥削和奴役。他表示为他自己受过的教育灌输的无知感到羞耻，并且希望可以去推动更好的、富有教育性，并且涵盖了这些被抹去的历史的教学内容。而他也真的去 email 了教育部的秘书长，并鼓励大家都去寄信。我认为这是真正谦卑、深刻的检讨自己，并且做出付出的表现，是每个既得利益者都应该抱持的态度。我绝对有听过和看过白人说自己没有特权，也否认制度上有歧视或是种族主义，但是却在言行之间不自觉地流露出自己的确是个白人至上主义者。既得利益者该做的事情并不是去否认，而是应该假设自己有，然后虚心地去改善，去多了解和教育自己，改善自己的无知。我也时时刻刻地去检视自己，时刻的教育自己，因为就像我在第二期的 podcast 时装产业的多元化里提到的，我们都有幸运的地方和不幸运的地方，在自己是比较幸运的那一方的时候，有责任要去了解不幸运的那一方的故事，和了解自己该怎么去帮助另一方。最后总结的时候说一点我自己的 murmur 吧。台湾父母最爱挂在嘴边的其中一个东西就是国际观，尤其是把孩子送出国的父母，还有补习班广告，都说孩子一定要有国际观啊，否则怎么赢在起跑点。国际观这个词我几乎是从小听到大，出国读书快十年了，这么多年我来我也一直纳闷，究竟国际观是什么？是会说第二、第三种语言吗？还是周游列国到名胜古迹拍照打卡吗？还是交了很多各国的朋友？好像都不大对，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有些满足了这几个条件的人还是会说示威者是暴徒，会否认压迫的存在，会站在不公义那边指责勇敢站出来的人？不是的，国际观是意识到这个地球有很多其他的国家、文化、社会制度，清楚知道作为一个国际社会的公民，有责任为了被压迫者发声做点什么，是无法隔岸观火，无法在别人水深火热的时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希望我们都做一个保有国际观的人吧。最后在 podcast 的叙述栏里面，我放了一些片单让大家去了解，也有放一些捐款的连结。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下一期呢，我会聊一点轻松的，我们下期见。